今天我来你们这里来思想来讲道的时候，我没有用那个在东北教会的那一段的一些经文来讲，原因是因为我们继续在讲，如果是讲一本书的话，如果我来这里只讲几段，就是讲一本书，好像分割了。所以呢，来这里的时候，今天我选了另外一段的圣经，那一段在那个路加福音第十六章第十九节到三十一节。我觉得那段可能你们应该蛮熟悉的一段的那个故事。那个故事里面讲到那个财主跟那个拉撒路的那个故事。路加福音十六章十九节到三十一节。这是神的话语。有一个财主趁着只是袍和细麻布衣服，天天惬华宴乐。又有一个讨饭的，名叫拉撒路，问政生窗，被人放在财主门口，要得财主桌子上掉下来的零碎充饥，并且狗来舔他的窗。后来那讨饭的死了，被天使带去放在亚伯拉罕的怀里，财主也死了，并且埋葬了。他在阴间受痛苦，举目远远地望见亚伯拉罕，又望见拉撒路在他怀里，就喊着说：我主亚伯拉罕啊，可怜我吧，打发拉撒路来用指头尖点水凉凉我的舌头，因为我在这里火焰里极其痛苦。亚伯拉罕说：儿啊，你该回想你生前享过福，拉撒路也受过苦，如今他在这里得安慰，你倒受痛苦。不但这样，并且在你我之间有深渊限定，以致人要从这边到你们那边是不能的，要从那边到我们这边也是不能的。财主说：我主啊，既是这样，求你打发拉撒路到我父家去，因为我还有五个弟兄，他可以对他们做见证，免得他们也来到这痛苦的地方。亚伯拉罕说：他们有摩西和先知的话可以听从。他说：我主亚伯拉罕啊，不是的，若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到他们哪里去，他们必要悔改。亚伯拉罕说：若不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就是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他们也是不听劝。这是神的话语。我通常是以为那个，如果你按照那个圣经里面的故事来拍电影的话，或者说讲任何的一些的小说，或者说一些的那个电视剧会比较闷的。原因是好像这一段的那个故事一样，如果我们真的按照那一段的故事里面所写的那个真理来拍那个电影的话，很多现在很流行的一些的那个美国的电视剧或者那个电影里面流行的一些的片集，或者说那个电影，都是不行的，很闷的。特别在这个地方，你看见耶稣大概在这里是讲一个比喻然后那个是在路加福音的十六章的这个地方这里可能特别要我们来了解一个很简单的一个事情，很简单的真理：怎样的人才可以去天堂？当然你来读这个故事的时候，那个天堂这个词从来没有在这一段圣经里面出现。你看见那个拉撒路他去的地方，没有你想象的一样天堂的这个地方，乃是他好像那个天使把他放在那个亚伯拉罕的怀里。 OK 对我不晓得对你来说那个是不是很吸引的那个地方如果你不熟悉那个旧约的背景的话， 这个基本上不是一个很 受欢迎，也觉得有点奇怪的地方。人死了也为什么去那个老人家的那个怀里干嘛在那边？所以在这个地方，在这个故事里面有点特别，我们可以去小心的去读读，然后了解那个在耶稣的这个教导里面怎么样讲的关于人最重要去哪一个地方。你来读那个路加福音的时候，你会常常看见在路加福音里面有强调那个神祝福的人是一个比较谦卑的人，然后呢耶稣也是出生在那个马槽里等等一些的故事。所以这里呢也是同样的那个故事的那个你可以说桥段。然后其实在这个故事里面讲话的人大部分只有两个，一个人就是那个财主，另外一个人是那个亚伯莱罕，然后那个拉撒路其实他一句话也没有说，对，他一句话也没有说。但是那个意思是说，这个故事里面那个主角重要需要给我们了解的，其实就是那个财主的他的那个思想跟那个事实，意思是说那个真理的那个冲突跟那个关系。所以一开始的时候你会发觉有一个财主，然后他穿那个紫色的那个袍子跟那个细麻布的那个衣服如果你了解历史的话，你会了解在那个中古的世界里面，第一世纪里面，也是在罗马的帝国里面只有那个贵族跟皇帝会穿那个紫色的那种衣服。然后如果你可以有钱去买那些紫色衣服的话，你大概也是一个财主。原因是一种的那个紫色的衣服一种颜色的那个颜料不是很容易来制造出来的。所以这里这个人他不单只是穿得很漂亮穿的那个服装的衣料很漂亮，然后他吃的也很漂亮，因为他天天的奢华的宴乐。但是相反的，在他门口有另外一个人，那个人他穿的是什么？疮，是这样读吗？疮还是疮？疮 ，OK。没有说他穿什么衣服，他纹身就是生那个生疮。吃什么？没有什么奢华宴乐，他吃的东西就是他讨回来的食物。然后他有名字，反而那个财主没有什么名字，那个拉撒路有一个特别的那个名字，所以他是一个重要的那个人物，我们可以可以指出他是一个拉撒路这个名字的一个人物。但那个财主没有名字。他可以吃的只是那个在那个财主座上面掉下来零碎充饥的东西，然后他也需要有另外一些的动物来分享他的疮，那个是他的狗来分享他的疮。所以这个人蛮可怜，如果他有家人的话他应该没有那么可怜，但是看来他连那个家人也没有，反而那个财主有。你读下去的时候你会发觉那个财主有五兄弟，意思是说他的家庭蛮大。所以无论在那个地位上面，在他的那个经济环境方面，那个拉撒路远远没可能超过那个财主。但是特别的就是问题就是特别的就是他们死了以后他们去哪里。圣经里面很喜欢这样做一个这样的一个对比22节，后来拿讨饭的死了，然后被天使带到哪里去？被天使带到那个亚伯兰的那个怀里去然后财主也死了，并且埋葬了。好像那个财主死了以后他继续的死在那个地里面，然后那个讨饭的人他是没有被埋葬，他被带到那个亚伯莱罕那边去， 然后那个如果那个亚伯拉罕是可以讲话的话，大概那个亚伯拉罕跟那个拉撒路也是活的，对，所以他有这种的特别的一个对比在这里。嗯，在继续的读下去的时候，你会发觉他们到底在有什么的那个经历，那两个人。嗯，他在阴界受痛苦，举目远远的望见亚伯拉罕，又望见拉撒路在他的怀里，就对那个亚伯拉罕求情，希望他给他一点点那个好处给他。如果你不了解那个旧约的一些的圣经的话，你大概不会很明白为什么在那个亚伯拉罕的怀里有这样的重要的一种的地位。如果你晓得那个旧约的圣经的话，你会记得那个神在呼召那个亚伯拉罕的时候，应该说亚伯兰的时候，他给他的那个应许是怎样的。如果你翻圣经到那个创世纪十二章第一节到第三节，你会读到那个神呼召那个亚伯拉罕的时候他所告诉他的话。然后那个时候亚伯拉罕还没有到那个迦南地，还没有到那个应许之地，他在那个哈兰那个地方，因为他跟爸爸从那个乌尔出来，来到那个哈兰的地方，他们就停下来，然后他爸爸也在那个地方死了。然后他死了以后，可能就在那个时间的时候神来呼召他。所以在那个创世纪十二章第一节到第三节里面，你会读到这样的话啊，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有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所以使那个亚伯兰听见神对他这样一种的那个呼召，你会看到在第四节立即亚伯兰没有再问任何的问题，他就跑出去跟着神一直走到那个迦南地的那个地方，然后他继续留在那个迦南地一直到那个最后。当然他有一些时候他会跑到那个埃及去那个地方，但是你看见那个讲到那个圣经里面的那个亚伯兰的时候，是那个神所祝福的那个对象，然后那个神祝福的亚伯兰的那个祝福的那个应许的内容包括很多的方面，不单只是给他积极的那个祝福，也是神怎样来透过亚伯兰来祝福身边旁边的人。所以那个讨饭的人，如果他在生前他没有什么东西，他也没有什么他可以给人，只可以给人分享他的疮的话，现在他在亚伯拉罕的怀里，是代表他有了很丰富的安慰，有那个神给他的那种的满足。其实对我来说，那个天天那个吃喝宴乐其实是蛮辛苦的一样的事情，原因是因为有钱的人会很多的要求，因为那个吃喝宴乐基本上不是很简单，讨饭吃是蛮简单的事情，原因是因为你不需要太多的选择，人给你什么你就吃什么，但是如果你要吃喝宴乐的话，你需要做很多很多不同的选择。英文那个叫tyranny of choice， 就是说你有选择越多的话，其实你是对你一种的就更大的一种的压力。你的生活如果简单一点的话，可能越更开心。所以在那个二十二节里面，那个讨饭的人死了以后，他就去了一个很简单的地方，在那个亚伯拉罕的怀里。然后在圣经里面讲到那个亚伯拉罕是一个怎么样的情况，就是不单只是神给他所有的那个祝福都放在他的身上，然后所有那个给亚伯拉罕 的祝福包括了很多不同的方面，有属灵的方面，也有那个 实际的生活的每一方面，然后我们了解，读圣经的人了解，一切所有的那个祝福都在耶稣基督成耶稣基督里面成为那个是的，是真的，是不是？所以这里在那个图画里面虽然很简单，但是那个其实那个内容是很丰富，也是一个很平静的一种的那个图画。相反，那个财主是怎么样？财主也死了，也并且埋葬了，然后他在阴间受痛苦，然后阴间那个不是对那个希伯来的那个理念里面那个不是地狱，乃是那个死人留的一个地方，等候那个大审判的那个地方，那个叫阴间。所以他阴间里面受那个痛苦，他可以看到那个亚伯拉罕，也看到那个拉撒路。然后其实如果他看不到的话，他可能会高兴一点，但是很不幸运，他可以看到他在享受那个亚伯拉罕的一个时间。然后他的汉子说，我主亚伯拉罕啊，可怜我吧，打发拉撒路来用指头煎点水凉凉我的石头，因为我在这火焰里极其痛苦。因为看听起来好像他在那个火那个地狱里面一样，对。但是他可以求的就是很奇怪，他没有求太多的东西，他求一点点的那个水。原因是因为现在他什么都没有的时候，他了解一点点的东西都可以给他满足，所以他问的只是很小的东西，一点点的东西，他没有问很多。但是亚伯拉罕给了他两个原因，为什么他没有办法满足他的要求。第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儿啊，你该回想你生前享过福，拉撒路也受过苦，如今他在这里得安慰，你倒受痛苦。听起来好像那个亚伯拉罕告诉他，如果你生前得福的话，你死后你就会受苦；如果你生前那个得安如果你生前受苦的话，现在你就会得那个安慰。听起来好像这样，但是当然那个不是。原因是我们继续要读下去，读到后面最后那个结束的时候，那个亚伯拉罕对他跟他所说的话。第二个原因，亚伯拉罕给他那个原因，就是因为在你我中间有一个深渊，以致你没办法过来，我也没有办法过你那边去。所以那个是粉碎了所有那个中国人的那个僵尸，然后那个美国那个双米的所有的美梦都没有了。原因是那个死人是没办法回去的，是不是？僵尸跟那个 zombie 那个基本上就是讲到那个死的人可以从那个死人的地方回到那个世界里面，然后跑来跑去，然后攻击人也好，做很多的那个事情也好。但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没有这个事情存在，那个事情是不可能的。那个大概也是为什么在美国这个地方有很多人不介意住在坟场的旁边。如果你在中国在香港的话，没有人会愿意这样做。所以通常那个死人都是住在比较偏远的地方，所以你要去看他们的时候，你是要走去在山上面来跟他们见面的。那个香港人说收谋清明，是不是类似的那个东西。这里圣经里面没有这样的一个故事，没有这样的一种的那个观念。人死就是死了，然后他留在那个阴间里面，他不会再跑过来。原因就那个深渊的那个阻隔。Well, 如果这样的话有点可怜，他一点点水也没有办法拿到。Well, 可能他可以请那个拉撒路，我不晓得为什么他还继续想用那个拉撒路来做一件事情，好像那个他吃了他的饭，掉下来的那个零碎的那个饭以后，他继续可以用他来做一件的工作。 他希望他可以派那个拉撒路去他的家里面来做一点的那个工作，我们或者说做见证，或者你们或者说那个传福音，然后免得那些兄弟来到这个痛苦的地方。但是那个亚伯拉罕很可惜也拒绝了他的那个要求，原因是因为他们不需要拉撒路，拉撒路是多余的，因为他们已经有了摩西和那个先知的话，意思是说摩西的先知的话就是那个旧约的那个圣经如果你要比较完全的去了解那个什么才说是那个摩西和先知的话，你需要翻那个路加福音，现在我们在路加福音16章，你翻那个路加福音翻到那个24章最后一章圣经，你就会了解那个重要性。如果你看那个路加福音的话，在24章最后的地方，当年耶稣复活了以后，特别在他复活以后，耶稣特别做了一样很重要的工作，然后在24章那个地方讲了耶稣复活以后他没有做特别的那个神迹奇事，他做的工作，耶稣所做的工作只有一个，就是教圣经，然后讲到那个题目讲了3次 OK， 第一次就是他复活以后那些的人想起来那个所讲的话，就是那些门徒在那个第24章的第6节第七节，那个其实不是那个天使对他们说的，人子必须被交在罪人的手里，钉在十字架上面，第3日复活。他们有想起耶稣的话来，便从坟墓哪里回去，把这一切的事告诉11个使徒和其他的人。讲到那个旧约的圣经里面有这样的一些的话，讲到那个耶稣会从交在罪人的手里，然后他会第3天会复活。第二个事件，耶稣复活以后发生的，就在13节以后，在去那个从那个耶路撒冷去那个大马士革中间的一条路，以马忤斯的一条路上面，耶稣特别对两个的那个门徒显现的时候。我们不晓得那两个人是谁，但是他们耶稣跟他们见面的时候，就听到他们在讨论耶稣复活的事情。然后耶稣在他们讨论的时候，就靠近他们，和他们同行，然后跟他们谈什么，就是16节，他们的眼睛迷糊了，不认识他。然后我们继续读下去的时候，你需要了解，就是那两个门徒怎样最后认识那个耶稣的。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走路彼此谈论的是什么事呢？他们就站住，脸上带着愁容。二人中有一个名叫格留巴的回答说，你在耶路撒冷做客，你还不晓得，你还不知道这几天在哪里所处的事吗？耶稣说，什么事呢？他们说，就是拿撒勒那人耶稣的事，他是个先知，在神的众百姓面前说话行事都有大能，知事长和我们的官长竟把他解去，定了死罪，定在十字架上，但我们素来所盼望要赎以色列民的就是他。其实那个是路加福音一开始的时候的那个主题而且这是成就，现在已经3天了。再者，我们中间有几个妇女，使我们惊奇，他们清早到坟墓那里，就是说看到那个耶稣，然后到了那个耶稣就坐下来跟他们吃饭。 没有吃饭，就是他们还在走的时候，你看见耶稣跟他们谈话，谈什么？25节到27节，耶稣对他们说：“无知的人啊，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信得太迟了。耶基督这样受害，要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所记的积极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第二次，同一章的圣经讲第二次，讲到那个耶稣要发生的事情。现在他引用的就是那个旧约的摩西和众先知所讲的话。最后一次，那两个人最后在吃饭的时候，当那个耶稣拿起饼来注谢了白开的时候，递给他们的时候，他们就看到，终于认识那个耶稣是谁。然后他们就立即33节，他们立时起身回耶路撒冷去，遇见那个十二使徒。然后过了一段的时间，他们谈的时候，第三次耶稣跟他们来讲这个关于耶稣复活的事情。然后他怎么说？44节吧，耶稣对他们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所告诉你们的话，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45节，于是耶稣开他们心窍，使他们明白，能明白圣经，又对他们说：“照经上所写的，基督必须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并且人要奉他的名存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起，即传到万邦。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我要将我父所应许的降在你们身上，你们要在城里等候，直到你们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所以在这一节一章圣经里面，耶稣用了，耶稣有这个那个记载里面，天使讲了一次，然后那个耶稣讲了两次关于那个旧约里面对他的那个启示。其实那个在他所讲的话里面，耶稣所讲的话不单只是讲到他会死，他会复活，他其实也讲到那个教会会将那个福音带到全世界不同的那个角落里面。所以在这里回到那个六章福音16章里面，这里亚伯拉罕说他们有摩西和先知的话可以听，意思是说其实他们所有可以了解那个关于那个真理跟福音的东西他们已经有了，不需要有特别的一个人去跟他来讲。其实那个财主他有一个观念，他是说如果是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人到他们哪里去，他们必要悔改。亚伯拉罕说若不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就是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他们也是不听劝。意思是说任何的神迹奇事对那些不接受神的话语的人来说都是没有什么用处的。对，他没有讲到那个，他没有讲到那个人必须要看到那个神迹奇事他才可以相信，反而如果人要相信，他可以听到那个神的话语已经足够。当然他这样讲的话，他不是说你读读那个旧约的随随便便找一些那个旧约的那个话那个先知的话来读你就可以明白。他这样讲的意思是说如果你要了解怎样去天堂避免去地狱的话，你必须要了解那个摩西跟先知所讲的话，然后他们怎么样讲关于耶稣的事情。好像在24章里面耶稣所对他的门徒的那个教训。所以在这个那个这一段的圣经里面，那个特别的给我们看到那个特别的教训。圣经里面很重视使那些孤苦流离的人，有需要的人，神特别照顾的就是那些 地下阶层的一些的人。在我的那个经验里面，我不止不看到那些的人的那个问题跟他们所会做的一些的事情，但是我会看到那些的简单一点的人，简单一点的心思意念的人，比较容易一点去了解他是怎么样的去想法，因为他不需要去太过去考虑那个吃喝宴乐的那些的那个复杂的那个内容，他们所跟来其他所附带所有的一些的问题。对，所以这里讲到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教训，给我们看到，如果我们要晓得我们往哪里去，怎么样可以得到那个真理，然后我们可以清楚的知道我们要去哪里，周围的朋友也可以了解这个事情的话，他们需要了解神的话语，特别是旧约，不可以不了解那个旧约，然后读那个旧约的时候也必须要讲到关于耶稣怎么样在旧约里面神已经告诉我们那个神耶稣要救的做的那个事情。所以那个是我觉得这一段的故事是一个蛮特别的一段的那个故事。我希望我们了解了这一点以后，我们懂得怎么样去跟别人来讲关于我们的这个福音。你是告诉人一个成功的一个神学，就是如果你是有钱很成功，你可以就会去天堂，然后那个也是那个神给你的祝福呢？还是其实你得到神的祝福，其实一个很简单的一个事情，就是你接受神所对你对我们所讲的话，讲的话在哪里？就在那个圣经里面，神的话语里面，也在那个亚伯拉罕里面，那个就有我们所有我们需要的一切所有的东西。所以我们的那个生活，我们的周围的东西可以是很固陋很穷，但是这里告诉我们，我们的心里面可以因为耶稣基督跟真理可以很丰富，原因是那个在我们里面的那个神的话语福音真理没有人可以拿掉，谁可以拿掉这些东西？因为已经在里面我们接受了，所以我们所宝贵的是那些这里所告诉我们的。我们跟人来建立关系，跟朋友来讲这个福音的时候，那个也是应该是很重要的一个地方，不是他们外在的那个表现跟他的那个有的那个财产等等东西，那是他心里面到底明不明白耶稣所做的事情。让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的主，我们谢谢你，你给我们虽然在世界里面有贫穷有需要，但是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有一切所有已经应承给亚伯拉罕的应许。我们也求你给我们在读你的话语的时候，我们可以体验看到你的丰富跟你的荣耀，以及那个你所有给那个亚伯拉罕的那个应许，在耶稣基督里面都是真的，然后对我们这些信耶稣的人也是真的。求你饶恕我们对你的不信，还继续的凭着自己的努力也不断的花时间在这些的工作等等那个外在的东西上面，没有很好的去花时间去了解你讲的每一句的话。求你给我们可以享受与弟兄姊妹一起的时间，也可以享受你给我们的话语，在我们里面，在这些话语里面，我们可以得到从你而来的那个丰富，也是这个世界不可以拿走的东西。我们谢谢你，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而求，阿门。